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从厄瓜多尔的克里斯、纽约市的萨尔警官、波兰的葛瑞基，再到好莱坞的玛莎·威廉森，出现了一种共通的模式：了解圣经真理并有勇气活出来的基督徒，确实可以拯救文化，甚至创造一个文化。这是我们所有人在新的千禧年要面对的挑战。正如我们在本书当中试着要去证明的，基督教世界观远比其他信仰系统更加一致、更加合理、更加有效。他打败了其他竞争者，借由提供可信任的答案，回复了任何世界观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人类的困境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解决困境？而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又引导了我们改变世界的方法。没有任何世界观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哲学，它十分实际，日日夜夜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对待周遭环境的方式。如果我们采用了错误的世界观，不可避免的将会发现自己违反了宇宙的本质，导致无法和谐共处的结果，正如许多美国人发现的一样。然而如果我们整顿自己的生活与真实相符一致，不单会发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也会发现生活更健康、更充实。基督教是真实且唯一正确的地图，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妥当，像那些越来越察觉其他世界徒劳无益的人们，沉迷基督教世界观。但是你可能会说，地球上有那么多人口，而我们似乎生活在永无止境的苦难、冲突和战争之中，怎么可能有解决国与国之间那些棘手问题的希望呢？我们的世界被人与人之间深不可测的缝隙所撕裂了，好几个世纪的古老仇恨、不同世代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以及所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些事件不就是因为大规模的国际势力造成的吗？这根本不是你我可以处理的事情。但答案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神仍然使用信心和忠心的行动去医治最魁漏的伤痕，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修复最深的冲突。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上，人们总是聚集在战争纪念碑面前，纪念在越战当中死去的士兵，不分四季、不分昼夜，父亲和母亲，现在是祖父母，追寻着死去已久的儿子和女儿的名字。孩子们现在长大成人，追寻着他们几乎不记得模样的父亲的名字。退伍老兵哀悼着死去的同胞，游客们则苦思这场战争始终难以理解。当然，饱经风吹雨打的纪念碑散置在全国各地，纪念在美国内战、美国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韩战当中死去的人们。然而越战仍然是那个时常盘旋在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个国家，至今我们仍然无法清楚地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前往胡志明市，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必须死去。我们中间年纪够老的人仍然记得西贡机场上用黑色塑胶袋包裹着的一袋袋死尸的照片，数不清的军队被送上战场，士兵们杀了指挥官的传闻，还有在国内政治人物和反战示威者之间的傀儡对抗。然后是最后一片，美国大兵从西贡的大使馆的屋顶上跳上直升机逃跑，那一幕使美国人心中充满了羞愧。1996年，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当年曾经位于美国高层在战争中负责决策的人决定与他们的越南对头碰面。会议在河内举行，由麦纳马拉发起，他在肯尼迪和杰克逊执政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几年前1997年时，麦纳马拉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为《麦纳马拉越战回顾：决策与教训》。在书中，经过27年的沉默之后，他承认当年他和其他的白宫幕僚对于越战所做的决策是个错误，而且是个可怕的错误。不过在书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仍然挣扎着要了解为什么美国的行动失败得如此惨烈。或许这个会议可以提供某些答案，解开使每个人困惑如此之久的谜题。然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从会议一开始，越南人虽然礼貌地微笑着，却一直斥责美国人断然地介入了他们认为是国家统一的运动。他们坚持北越从来就不是个分裂的国家，也不认为自己干涉了南越的内政。就跟美国内战一样，北方政府认为自己只是在处理南方事务罢了。美国人对这种想法感到十分震惊沮丧。接连好几天，与会者来来回回的激烈讨论，麦纳马拉甚至试着私下访谈五元甲将军。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同时击败了法国和美国军队，但这位将军一直不停地讲着越南真正的历史，麦纳马拉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嘴。最后，前美国中情局的分析专家雀斯特·库伯神情疲惫地走上了讲台，领带松开，肩膀下垂，以讽刺的口吻总结了越南不败的立场。从1954年日内瓦协议以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不道德的，而你们越南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道德的。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厌倦一直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了。接下来，从新闻照片上我们看到，库珀和麦纳马拉在河内机场等着搭机回家，他们的西装在闷热的天气中皱成一团，满脸无精打采，筋疲力竭，他们的任务是个彻底的失败。问题出在于，麦纳马拉试着寻求科技的方法解决人类心灵复杂的难题。他是个典型的技术专家主义者，他担任福特汽车公司的超级经理时制造了小型奇迹，并享有盛名。稍后在国防部则因为引进以统计数字作为控制计划的基础而闻名大噪。较好的计划和管理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麦纳马拉如此相信，尤其是能够以数量词语合理的推论，又能够以方程式的操作方式，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战争的伤痛无法用数学分析和统计数字来医治，真正的医治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我对于越战有我自己的恐怖记忆，十分了解那种对于答案的渴望。身为尼克松行政团队的一员，我多年来都在倾听将军和司令官的简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季辛杰的每日报告，以及尼克松总统深夜时分关于越战的许多独白。有时候我会帮总统做某些痛苦的决定，像是1972年在河内港口埋设地雷和引爆炸弹，以及参与了那一年选举后的秘密协议。我是尼克松总统的人，必须完全支持他的立场。不过战争的痛苦仍然以各种方式进到我的心中。我知道我们的决定将会使我们的前陆战队同窗深陷危险，而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烙印着一个战争影像，直到今天为止， 那依旧是如此的鲜明刺痛。在1972年6月9日太阳升起之前，我爬进了我的轿车，像平常一样前往白宫。在途中，我计划读情报局给的资料和新闻摘要，同时准备那天早上要与资深行政人员开会的备忘录。不过第一件事是打开华盛顿邮报看头条新闻是什么。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重重打了一拳。在头版上半栏是一张越南被轰炸后的照片，但有件事错得很严重，照片中受伤的人不是士兵，而是儿童，穿着深色短裤的小孩在哭泣，两个小孩子手拉手狂奔，然后是个女孩。照片正中央有位年轻女孩直接跑向照相机，她的双手张开，她的衣服着火了，她的皮肤被凝固汽油弹炸黑了，她的手毫无生气地下垂，疼痛中却仍然张大嘴巴地呼喊。她身后的天空被爆炸的烟雾涂抹成黑色，从她的双眼里我看到了极度的恐惧。我那颗受到惊吓的心直觉便想去帮助这个孩子，我很自然就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艾米丽，万一她受到这样的伤害会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我无法避免陷入是我害了那个女孩的感觉。她无声的尖叫使我畏缩，使我的皮肤燃烧着罪疚和愧疚。照片被拍的那一天，两位新闻记者，来自英国的克里斯·维恩以及越南的摄影记者尼克·尤特，正跟着一支部队在距离西贡25里处，约在西贡和越南中间一个由北越军队占领名叫壮旁的村庄外面的一条公路巡逻。北邮游击队短暂地攻击了这个村庄，然后又被越南连续轰炸了3天。人们躲在一间有着双塔的寺庙中，寺庙被视为圣地，没有士兵，甚至也没有半个美国人会以它为攻击目标。突然间，四周的炮火转为猛烈，而一颗彩色的信号弹更是从天而降，指示其为攻击目标。越南的士兵看到了信号，立刻将村民赶出寺庙，告诉他们赶紧逃生。克里斯和尼克抬头看见了两架飞机，有一架斜斜的侧着机身盘旋飞过塔尖，正好在逃生村民的上空。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
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